萨姆尔记上下二。
有一张图我在上个单元里没有拿给你们看，现在来讲一下。萨姆尔死后葬在拉玛，他的坟上立了一座类似清真寺的建筑。如果今天去还是可以看得到，附近有两座一模一样的建筑，各有一个尖塔，一个比较靠近山顶。那一次我们坐游览车去耶路撒冷，结果以色列的导游搞错了，他指着另外一座说那是萨姆尔的坟墓。我说对不起啊，你弄错了，应该是另外那一座才对。他说哎，难道你不知道萨姆尔本来就分为一跟二了吗？伤脑筋啊。我前面大略叙述了整个故事，如果你读过这两卷书应该会很熟悉，至少也可以看得出故事发展的模式，尤其是大卫一生的模式，进王宫出王宫，走到高峰再往下沉沦，很悲哀的一个故事，整个以色列从此一蹶不振。南北之间的紧张情势在所罗门作王的时候没有爆发，但是所罗门一死，爆发的内战就把这个国家一分为二。大卫开始走下坡以后，紧张的情势就渐渐浮现。大卫最大的错误是骄傲的数点他所统治的子民，那是撒旦的试探。当初大卫和拔示巴犯奸淫跟撒旦无关，那完全是大卫自己想要做的。但是几年后撒旦试探大卫说，你很厉害，你现在有多少子民了，数数看吧。大卫就去数点人数，数点上帝的子民没什么不对，重点是为什么要数。在民数记中也数点人数，但是大卫数点人数是出于骄傲，不是为了准备作战或其他原因，只是想知道自己有多厉害。这个举动后来为以色列带来了瘟疫的灾祸，结果大卫呼求上帝怜悯，瘟疫才止住了。大卫还做了一件事，我应该也给你们看另外一张图。好，我把它找出来啊。大卫已经把约柜送回耶路撒冷了。这是艺术家凭想象手绘的一张图，这是大卫的城。这是大卫在约柜前起舞的游行队伍。他的妻子米甲不高兴他跳舞，结果米甲从此不孕。大卫把约柜送到耶路撒冷城，但是城的上方有一块平坦的地方，地势很高，那是一块禾场，地主叫做亚劳拿。在这块禾场上，强风吹来的时候可以吹掉场上的糠。大卫觉得这里很适合建造上帝的圣殿，可是这个地主亚劳拿说，如果是要建圣殿我可以送给你。大卫说不行，我不要拿白白得来的东西奉献给主，就出钱把那块地买下来，那里后来就成了城上方圣殿的地点。但是上帝不准大卫建殿，因为他手上流过人血。圣殿必须由和平的人建造，因为耶路撒冷的意思是平安之城，撒冷跟平安在原文中是同一个字。上帝说圣地将由你的儿子来建造，大卫拟好圣殿的建造计划，召集好工匠，收集好建材，从黎巴嫩来的香柏木还有石块全部都准备好了，但是圣殿将由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建造。撒母耳记下最后讲到了大卫买下那个禾场，接下来整个情况开始走下坡。在这个单元中我要问下面这个问题，你要怎么看这些故事？从什么角度看？只把它当故事看吗？我们应该要从哪个层面来读呢？为什么要读这些故事？目的是什么？这些都是古代历史，已经过去了。我告诉你，读圣经故事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从六个层面来读，你一定要选对层面才行。我发现读故事的时候可以从六个层面来读，像大卫这样的故事可以从六个层面来读。第一是把它当作奇闻异事来读，是因为有趣所以才去读。 尤其是小孩子可以读的故事。有些故事你不会读给小孩子听，但是大人可以读，读起来很有意思。好莱坞根据圣经故事拍了很多电影，因为那些故事有曲折的爱情，有战争场面，有些故事很感人，所以好莱坞会拍成电影，那纯粹是因为故事很有趣。有些主日学讲的故事恐怕也是因为孩子觉得有趣，所以才讲给他们听。我们小的时候常唱一首诗歌，上帝给我们一本故事书，这是一本古老的书，先讲园子的故事，最后讲黄金城的故事，有爸妈看的故事，有孩子看的故事，这些故事人人都能读，其中耶稣的故事最有趣。有人知道这首歌吗？是玛利亚·马蒂塔·潘史东写的。各位，这些故事确实讲得很精彩，引人入胜。遣词用字和文体都很棒，读起来很有意思。但是你读圣经只是因为你喜欢读故事吗？不是吧？继续往下看。第二，有些人是从灵修的层面读圣经故事，希望在当中找到一些信息可以适用在自己身上。大家最喜欢从这个层面读圣经，我很想把这个读经方式叫做星座读经法。每天读圣经的时候都期待会有适合你的信息出现，了解我的意思吗？很多人是抱着这种心态读圣经的，有时候确实会出现适合你的信息，但是其实大多数的经文跟你并没有切身的关系。如果你读圣经只是想针对你的情况找到一句话，无法命中的几率是很大的。有一个年轻人，他爱上了一个叫玛利亚的女孩，他在圣经读到说，不要怕，只管把玛利亚娶过来。他就娶了这个女孩。很多基督徒是用这种心态读圣经。我不敢提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上次我提的时候当事人刚好就在场，所以我现在都很小心。如果你翻圣经看到其中有一句话说犹大上吊身亡，然后又找到另外一句话说你也要照这样行，这就惨了。好，各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看前后文。如果你读圣经总想找到适合自己的话，那撒母耳记上这句话你怎么解释？在你家族中必定永远不会有老年人，这是给你的信息吗？其实这是撒母耳给以利的预言，了解吗？耶利米就是以利的后代，所以耶利米17岁就展开了先知的侍奉，因为他知道自己活不到老年，这个咒诅代代相传下去。再听下面这节经文，你手遇见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因为上帝与你同在。但是第二天你继续往下读，却读到撒母耳在基甲耶和华面前将亚甲杀死。你心想，这是对我说的吗？我人生中的亚甲是谁呀？懂我的意思吗？坦白说，我很不认同这个方法。我知道上帝有的时候会用一节经文来对你说话，但是我们不是为了这个目的才读这些故事的。用这种心态来看待圣经并不正确，这是把圣经看成为一堆经文的集合，实在很悲哀。把圣经分成章节以后，我们会把圣经错看成为是一堆经文的集合，把圣经拆散来看，就会看不到前后的关联，这样读圣经很难有什么收获。即使上帝有时候会在你读圣经时透过经文向你说话。接下来第三种读圣经的方法，传道人常用这种方法来研读撒母耳记这样的书卷，就是研读圣经人物。圣经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诚实。它诚实地点出每个人物的优点以及缺点，点出人物的失败和成功，点出人物的美德和罪性，他们的长处和短处。研读圣经人物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很多事，因为雅各在新约圣经说，圣经就像一面镜子，你可以在圣经上看见自己，从圣经人物可以学到功课。圣经总是诚实地点出人的优缺点，这实在很棒。除了耶稣以外，只有一个人物是圣经只提优点而没有提缺点的。我想请问一下在座的各位，你们知道是谁吗？ 有人知道。是约瑟。如果你研读约瑟的一生，会发现和耶稣的一生很像，被人诬赖，跌到深渊，然后一路高升，成为埃及宰相，最后拯救了自己的同胞。他的际遇和耶稣很像。旧约只有约瑟这个人物是圣经没有提到缺点的。相对的，你也可以研读扫罗这个人。他一开始占尽优势，身材高大，长相英俊，上帝的灵临到他，彻底改变了他，他占尽一切优势。可惜他性格上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没有安全感，见不得别人比他优秀。这是一个常见的弱点，人际关系不好。最后他甚至被邪灵附身，圣灵离开了他。你也可以研读大卫这个人物，重点就在他的真心。大卫是个真心的人，扫罗身材高人一等，但大卫是个真心的人，他常常流露出一颗真心，因为上帝要的是人的真心。上帝不看外貌，他看内心。他在大卫身上看见一颗真心。研读大卫这个人，可以学到很多功课。他活跃于户外生活，从事劳力工作，擅长音乐，勇气十足，独立打死狮子和熊。可是有很多年的时间，他只能对着上帝说话和唱歌。那些年来不断地在预备他成为以色列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我特别特别的注意到，圣经提到大卫，他常常求问上帝。不管要做什么决定，或遇到什么困难，他都会求问上帝。这是上帝喜爱他的原因。大卫真心仰望上帝，他不会自己匆忙地做决定，他总是求问上帝，希望照上帝的意思做。虽然他做错很多事，但上帝就是喜爱他的真心。他连打胜仗都是宽大为怀，他看到敌人被杀，心中并不快乐。甚至于当扫罗的一个儿子被杀的时候，他非常愤怒。尽管扫罗曾与他为敌，他的心中宽大为怀，很懂得宽恕，他也很懂得敬重勇敢的人。在撒母耳记里面曾经列出大卫敬重的许多人，尤其是他最勇敢的三名手下。大卫被追杀的期间，他有一次曾经很愚昧地说，我真想喝一口伯利恒那口井的水，那口井的水真好喝，他只是有点想念家乡而已。但是他最勇敢的三名手下听见了，竟然冲破敌人防线，摸黑来到伯利恒取井水，然后带回来给大卫，说这是伯利恒的井水。大卫在上帝面前把水倒在地上，他说，我不能喝这水，这是你们冒死取来的水。他把这水献给上帝，但是他敬重这些勇士，这些勇士都是他的心腹。撒母耳记下最后列出了大卫的勇士名单，大卫十分敬重他们，这跟扫罗完全相反。大卫对上帝有一颗真心，并且敬爱尊重别人。扫罗对上帝没有心，也不喜欢他身边的人表现杰出，真是截然不同的对比。虽然两个人都是刚开始做得好，最后做得不好，你也可以研读撒母耳记中的女人哈拿。这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当上帝说他会生一个儿子的时候，他就开口赞美上帝。多年以后，有一个15岁的年轻妻子名叫玛利亚，在他的颂歌中唱出了这些诗句。今天世界各地都还在传颂玛利亚的颂歌，但是玛利亚这首颂歌是从哈拿来的。你读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你也可以研读亚比该，这个女人很值得研读，在座的姐妹应该研读一下。大卫来到亚比该家，要他们提供饮食给他的部队。亚比该的丈夫说，这个大卫他自以为是谁呀？他不认为大卫是上帝所拣选的王。大卫很生气，想杀这个人。但这个人的妻子亚比该连忙出来，她真懂得对待男人之道。在座的姐妹如果想知道对待男人之道，可以读读亚比该的故事。她的说话叫男人无法抗拒，她告诉大卫说， 她的丈夫是一个愚顽的人，叫大卫别理会她的话，因此救了丈夫一命。其实这个丈夫不久后就心脏病发作死了，但是大卫很欣赏亚比该的美德，就娶她为妻。各位，圣经中的这些人物都很值得研读，不管是个人的生命或是与人互动的态度都值得研读。这样研读圣经很好，但仍然不是最正确的读经方式。这个方法有帮助，但不是最正确的。第四个方法是研读以色列历史，看他如何从一个家族变成民族，再变成国家，最后变成王国。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政治人物应该研读大卫。我有个朋友叫汤姆·休斯顿，他为今天的政治人物写了一本关于大卫的书，那本书写得很精彩，谈到了大卫他如何培养领导才能，如何指挥调度，如何管理他的王国。这本书很适合今天的政治人物研读，学习如何领导。我们前面说过，以色列的领导角色不断演变，从族长、先知到君王，带领以色列走向高峰，直到他们完全占领应许之地。这样的研读很棒。我们记得士师记最后说，那时以色列没有王，个人行自己眼中认为对的事。他们现在有了王，但是情况仍然没有改善，所以领导人物很值得我们研读，他们的政治架构也很值得我们探讨。从十二支派各自独立，类似所谓联邦的这种关系，变成中央集权政府所带来的后果，情况就跟今天的欧洲一样。你可以研读各支派的联邦关系和中央集权政府之间的差异，你会发现越偏向中央集权的政府，国家的命运就越受到这个政府的特质影响。各位，很值得从这个角度来研读，大卫杰出的管理特质显露无疑。他们在中央政府的运作下，和平与富足到达高峰，但是中央政府却也是他们走下坡的原因。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如果权力越集中的话，那么掌权者的品德越是影响到这个国家的命运。这些功课都适用在今天的情况，但这仍然不是研读圣经最正确的方法。还有一种研读圣经的方法是学者采用的方法，这是最糟糕的方法，一般称之为批判法，是起源于德国的。我曾经在德国柏林的一间大教会讲道，那间教会曾经有一个知名的传道人叫做马丁·尼莫拉。一次大战的时候，他曾在潜水艇上担任指挥官，他在二次大战时反对希特勒，就被关进达浩的集中营。我在那个讲台上问德国人，你们什么时候才要为你们对全世界造成的伤害悔改？他们以为我指的是两次世界大战，其实不是。他们以为我指的是纳粹大屠杀，其实不是。我说，你们知不知道德国对全世界最大的伤害是什么？就是高等批判法。这个法大大的影响了世界各地的神学院，使得很多进神学院受装备准备侍奉神的年轻人读完以后就丧失了信仰，因为批判的研究把圣经碎成片片，叫人拿着剪刀读圣经，一面读一面剪，一面读一面剪。这就是我所说的批判法。批判法分成两个层面，都是在圣经上找出可能的错误来。低等批判法比较没有问题，出问题的是高等批判法。这两个词你们可能没有听过，我会解释的很简单的。这种批判法造成莫大的伤害，把神学院变成了一座神学坟墓，因为他们杀死了许多人的信仰。低等批判法想知道的是经文有没有抄错，因为我们没有原始的版本，只有手抄本，所以大家想知道过程中有没有抄错的地方。我全力支持这个研究， 我知道有很多学者投注毕生的精力想追溯出原文，以确保圣经的正确性。我们可以说新约圣经正确度高达 98%， 旧约圣经差了一点，毕竟经过了这么多年，笔误在所难免。但是1948年贝都因的牧童把石头丢进洞穴的时候，意外发现了死海古卷，古卷里面有完整的以赛亚书，这个古卷比当时所有的手抄本年代要早1000年，而当时所用的旧约圣经是用西元900年的手抄本翻译出来的。但是死海古卷的年代是西元前100年，所以我们对以赛亚书的了解往前推进了1000年。美国当时刚刚翻译好以赛亚书的修订本，消息传到美国的时候就叫他们先别出版，我们找到了早1000年的以赛亚书手抄本，等他们检查过后就通知美国可以出版了。因为这些文字经过1000多年竟然保持得很完整，只有少数几处需要修正，很有趣吧。低等批判法的目的是要找出原文，这是我全心支持的，圣经越准确越好，不是吗？但造成伤害的是高等批判法。高等批判法说，即使找到了原文，人还是可能会弄错，所以造成伤害的是高等批判法。支持高等批判法的学者都抱着先入为主的想法来研究圣经，有很多人说圣经上的奇迹不可能是真的，科学证明不可能有奇迹，他们在圣经上看到奇迹时就说是弄错了，应该删掉，了解吗？这种高等批判法摧毁了人对圣经的信心，用这种方法研读圣经会要人命。找出原文是正确的态度，这样才不会弄错圣经的意思。比如撒母耳记中有一处说扫罗1岁的时候开始做王，这显然是弄错了，因为有另外一处说他30岁的时候开始做王，不可能两个都对，一定有一个弄错了。我们需要尽量找出原文，查看到底哪个才对，这是低等批判法的工作，要确定原文的内容。但是一看到大鱼吞下约拿就说这是谬误，这可是很危险的想法，这是高等批判法的思维。查证经文的正确性，这种做法值得支持，但是只要圣经不符合现代科学就断然加以否定，这是很大的错误，这是批判研经法，学者花很多时间做这种研究。德国有很多圣经学者甚至于不上教会，纯粹把圣经当作学术上和理性上的研究题材，有越来越多人用这种方法来看待圣经，把圣经剪得支离破碎，并且任意加以删减。接下来我要说的是读圣经故事最正确的方法，叫做神学法。各位不要对神学这个词反感，其实神学的意思是你对上帝的看法，人人都是神学家，因为人人对上帝有自己的看法。读这些故事的时候很需要从中去认识上帝，上帝才是这些故事的主角，不是扫罗，不是大卫，不是撒母耳，整个故事背后的主角是上帝，是他在影响历史，他在关键时刻会伸手介入，他差撒母耳去高抹大卫，是他在管教扫罗，是他在管教大卫，这是上帝的故事，这是先知性的历史，重点在上帝身上。我们需要问的是，在这一切的事上，上帝的用意是什么？他如何和他的子民互动？他的约如何实现？所以你需要读整个故事，因为你要看上帝如何影响历史。上帝是个活的神，很多年前有一个哲学家尼采说上帝已死。尼采是个德国哲学家， 希特勒深深受到他的影响，他说上帝已死，但他不是指上帝不再存在，他的意思是上帝不再活跃于这个世界，因为死去的人不可能活跃于这个世界，这不表示他们不存在，而是表示他们不再活跃，我们再也听不见看不见他们。尼采说上帝已死，听说有一所德国大学用大字报张贴了这句话，上帝已死，尼采，有个学生在下面写尼采已死，上帝，对的真好，很有意思。很多人相信上帝已死，不是说上帝不再存在，而是说他已经不再活跃于这个世界，他不是活着的神。但是从这几卷书可以看出上帝仍然活着，大卫最喜欢称他为永生神，他是永生的神，意思就是他仍然持续在世上说话和行事。我们读圣经故事是为了要知道上帝在世上如何行事，他看重什么，他对人类的行为有什么反应，这是我们读圣经故事的用意。上帝让历史事件发生，他再加以回应，让我们从中可以明白他的特质。研读扫罗、大卫、哈拿和亚比该的特质可以学到很多，但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明白上帝的特质，不但要了解上帝的想法，还要了解他的感觉。上帝也有感觉，你会看到什么样的事情会造成上帝喜怒哀乐不同的反应，你会学到这些功课。读圣经的真正理由只有一个，就是认识上帝。认识上帝的特质，怎样才能讨他喜悦，他怎么看你这个人，因为他看你就像他看这些人一样，因为他一直没有改变，人性也一直没有改变。我们看到上帝赐给以色列那块地，他们却背逆他，惹得他生气，但是上帝很有耐性，他总是等很久才会惩罚人，这你有没有注意到呢？他不轻易发怒，感谢主，因为如果他很容易动怒，你今天就听不到我讲道了，而且各位也不可能坐在这里。感谢主，他不轻易发怒，但人对上帝却没有耐性。波士顿有个传道人叫做菲利普·布鲁克斯，他常说问题出在我很急，但上帝不急。感谢主，他不急。我们都希望上帝在下礼拜四前毁灭所有的坏人。主啊，你为什么不毁灭坏人，其他人就可以过好日子？这样讲其实有个前提，说来挺好笑的，但我们都听过人这样讲，不是吗？上帝为什么不毁灭这些坏人？讲这话的人显然自以为不坏，好像以为上帝若毁灭坏人，他们还可以保住性命。如果上帝现在就毁灭坏人，没有人能保得住性命。感谢主，他不轻易发怒，但这不表示他不会生气。上帝还是会有受够的一天，等到那一天来临的时候，他不会再忍耐。到那个时候，如果我们还活着，就有祸了。上帝给以色列人一块土地，又给他们一个王，第一个王是他们自己选的，当这个王做得不好的时候，上帝就立他的人选做王。上帝为以色列人做了那么多，接下来在列王记会谈到这个。上帝给他们一个王，表示这个王的人格会决定这个国家全体百姓的福祉，坏王会败坏全国，好王会带领他们走向正道。我们从英国的君主制度就可以看出这点，一切都看这个王的好坏。我们想要一个好的国王或女王，那是因为我们知道这对全国会有好的影响。国王担负整个国家前途的重责大任，需要带领百姓走向正道，所以要以身作则，做百姓的榜样。可是如果王不好，干脆没有王还比较好，坏王会带领百姓走入歧途，这正是大家今天在辩论的。有趣的是，澳洲新任的首相不像前任首相基廷那样鼓吹共和，他向我们英国女王致效忠誓词的时候，自己删掉了誓词当中的一句话， 原本的誓词是效忠女王，效忠女王的继承人和继位者，但是他不肯照着念。他很愿意效忠女王，但是不愿意效忠女王的继承人和继位者，这就是君主制度的危险。君主制度有很多优点，但是君主制度最大的一个缺点是君王一个人的影响力太大。在联邦共和的政府中不会有这种现象，但是他们现在又改变了。扫罗、大卫和所罗门三个人各做王40年。大卫到达高峰以后却犯罪走下坡，但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大卫传位给所罗门，所罗门妻妾成群。所罗门之后，以色列分裂成北国和南国，北方支派和南方支派之间情势紧张，因为耶路撒冷在南方，钱都花在南方。南方比北方繁荣，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对不对？事实就是如此。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件事大家必须要知道，上帝和大卫立了一个很特别的约。自从上帝跟亚伯拉罕和摩西立约后，这是第一次再度立约，他和大卫立约。这是撒母耳记上下最重要的一件事。当时大卫想为上帝建殿，他感到惭愧，因为他为自己盖了豪华的宫殿，上帝却住在旁边简陋的帐幕内。你可以想象他有多惭愧。所以大卫对上帝说，我要为你造一座更好的殿。先知拿单针对这件事给了三个信息，第一个信息是可以盖，第二个信息是不可以盖。上帝有了另外的想法，这另外的想法很有意思。上帝说，我住帐幕就够了，我什么时候要求过要住石造的殿呢？是不是很有意思？你为什么要为我建殿？我一直都是住在这个帐幕中，我别无所求。上帝是在挖苦大卫，你为自己盖了大宫殿，你真的需要这座宫殿吗？这是第二个信息。第三个信息是，我不让你建殿，因为你的手流过人的血，可是你的儿子可以建殿，他是和平的人。所罗门没有上过战场，他继承父亲带来的太平岁月。接下来是立约。上帝对大卫说，我会把你的儿子视如己出，我会管教他，但我会永远爱他。很特别的一句话。接下来神给他一个美好的应许，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神对大卫说，我会为你造一个永久的家，你想要为我建殿，但我要为你造一个家，而且是王室之家。从此以后，大卫的子孙都小心翼翼地记在族谱，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等待大卫的那个子孙出现。接下来许多年间，直到耶稣降生之前，每次有男婴出生，做父亲的就会跑到街上高喊，大卫，大卫，是个男孩，然后给他取名叫大卫。我跟师母结婚25周年纪念的时候，她送我一只戒指。我在耶路撒冷亲眼看见那个犹太人打造那只戒指，上面刻有耶路撒冷的城墙，最上面刻了一个希伯来名大卫，非常特别的礼物。他送我这只戒指，提醒我要为耶路撒冷守望祷告。每次有男婴出生，他们就会宣布大卫是个男孩，他可能就是大卫的那个子孙。这个习俗延续了很多年，1000年以后，这个应许实现了。他是守约的神。一对贫穷的夫妇生下耶稣，他们保存了这条族谱。奇妙的是，约瑟和玛利亚都是大卫王的直系子孙。所以在法律上，耶稣因为父亲约瑟就算是大卫的子孙，因为在法律上儿子是父亲的后嗣。但就亲生骨肉而言，他因母亲也算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从两方面来看，他都是大卫的子孙。他在世期间常常被大家称为大卫的子孙。他骑驴进京的时候，大家都高喊，何塞纳，大卫的子孙。很多人都说， 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他是大卫的后代，他以犹太人之王的身份降生和受死，如今仍在作王，不只在以色列作王，也在全世界作王，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了大卫这个子孙，这些权柄将永远在他手上，上帝在他儿子耶稣身上守住了他和大卫所立的约，是不是很令人兴奋？上帝立的约一定会实现，他从不食言。他和大卫立约说，他的一个后代将永远掌权，耶稣是犹太人的王，他以犹太人之王的身份降生和受死，他是教会的王，他是我们的王，教会应该由他来掌权，但他似乎常常得提醒我们，把教会还给我。将来有一天，他要做世界之王，以大卫子孙的身份回到耶路撒冷作王。耶稣升天之前，门徒问他最后一个问题，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他没说这是个蠢问题，他说天父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意思就是说这件事一定会发生，有一天耶稣会以犹太人之王的身份回来地上作王，他也会在全世界作王，更叫人兴奋的是我们会和他一同作王，这些信息都是来自撒母耳记以及上帝和大卫立的约，我们的未来和这个约息息相关，所以我们应该读撒母耳记，这些故事很有意思，其中的人物值得研读，但最好的读法是从中认识上帝。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也是我们的上帝，透过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我们也成为神的子民。阿们。